好，咱们再来一个小时吧，这个内容还是不少，咱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啊，争取这个结束。下边接着来啊，此中有颂，就是接着上边那个下边是一个颂的啊。法卜特迦罗，法义略广性，你可以按照我说这个打点啊，法后边一个点，然后卜特迦罗，然后法后这个法一个点，义一个点，略一个点，广一个点，呵呵，四个点，不净一个点，净一个点，这两个点究竟明所行差别，解释一下。这个颂子在说什么呀？就是说我们凡夫所有知道的一切法呀，全都是意识的言说，全都是名，全都是假名。说假名有多少种啊？有十种。注意看啊，一种是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万法，就是这个我们叫物质吧，就是山河大地。一种叫卜特迦罗，卜特迦罗就是这个有情，就是这个人呐、六道里的这些众生啊。你看说名，首先可以分这么两大类，物质一种，是这个人一种，就是有情一种，包括动物啊。还可以有什么名呢？第二个法义，这是指的佛法和佛法所说的境界，这也是两种名。哎，佛法包含什么呀？佛法包含前边那个，就是佛法里头包含这个凡夫所说，因为佛法没有佛法本身的内容，佛法就是对治我们凡夫的错误见解。凡夫的错误见解就是说前边有物质有精神，有法有卜特迦罗。哎，佛法就是说没有这两样东西，所以呢佛法包含前边那个，这又是一种分类方法。前边是一种分类方法，后边又一种分类，就是佛法跟佛法所说的境界，这也是一种义。略跟广是一对，略跟广又是从一个角度来分这个世界的名，就是说世界所有的名可以分成一种叫略名，一种叫广名。什么叫略名呢？概括性比较高的，比如说人，这就是一个略名，人就把全世界50亿人都包括了。广是什么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哎，这就是广，就是50亿个人你可以挨个说一遍，那叫广。就是说有概括性比较强的，有比较具体的，这也是给我们凡夫所知法呀分类，你可以分用这个略广来分类。哎，实际上这里头含义很深，这里头实际上含义的就是那个自相共相的那个道理。用自相共相的道理，我们可以把一切法空掉，这个咱们在解释密经的时候讲过。最后一个性就是自性，自性这是我们凡夫的一种名。本来我们凡夫对自性是一无所知，可是我们凡夫呢非立好多自性，用那个不是自性的东西，用我们的主观感觉非立客观存在的自性。哎，这是一种这个就是硬假安立自性，就是有假自性，假自性是名。哎，真自性我们摸不着。不净就是所有的贪嗔痴的心情都是不净，所有的像跟佛法相反的追求外境的都是不净。净就是佛法，就是对治贪嗔痴的，不向外求，修自己内心的，改变自己邪见的，这就叫净。哎，就是或者是说染污清净。哎，反正这可以把世界的一切名分成染污的名、清净的名、不净的名、净的名。哎，这又是一个这个分法。最后一个究竟就是什么呢？就是达到的那个实证的境界。哎，我们这在名里头我们也假安立，你比如说涅槃呐、无上正等正觉呀，这都是究竟境界。究竟境界我们也给了它一个名。所以说这十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呀都是名，无非从各个角度，物质精神，头一个就是指的物质精神嘛，物和人，物和人，哎，各个角度来分，略广佛法，是这个染污清净，哎，各种角度来分明。也就是说凡夫所知法全是名，无非就是你从各个角度可以 分别出来这个就是各种种类，他这呢分了这么十种，叫做名所行差别，就是名字所走的这个差别，所有的差别都可以概括。其实里头一对就能把所有的名都概括。换句话说，凡夫所知法都只是一言，都只是意识的言说，都只是一个假名，都是假安立的，都是不存在的，就这个意思。如是菩萨误入唯识性故，这样这个菩萨呀就误入了三界唯心的自体，唯识性，他的自性，他的自性，他的自体，他的真实面目，误入了这个的原因，就误入了所知相。所知相什么？就是三相，就是就误入了三性，就误入了遍计所知性、原知性、实性、一他体性，上边已经解释过了。误入此故入极喜地，你误入了三性，就误入了极喜地。极喜地是什么地呢？就是初地的名字，就是你就误入了初地，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成初地菩萨了。善达法界生如来家，你就很好的到达了法界，法界就是世界的真实面目，本来面目，你就很好的到达了真实的境界，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升到了如来家。升到如来家是什么呀？佛子，真正成了佛子了。我们现在是假名佛子，实际上一肚子贪嗔痴，一肚子邪见，佛的境界也不懂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愿意做佛子。你到证了初地菩萨之后啊，你就是真正的佛子，就升到如来家了，你就真正是佛子了，你就能以后这个佛的这个家业呀、就要交给你，你就要成佛，你就要度众生了，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你就得到了什么呢？一切有情，不管是佛菩萨还是一直到地狱的众生，平等心性原来都是一个心，佛也是一个心，地狱众生也是一个心，都是三界那么大，谁也不比谁少一块多一块，只是一个什么差别呢？方向不同。你在这整天贪嗔痴，追求外境，追求钱，追求物啊，追别人啊，把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自己的心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的那个，追求半天还追求不到，弄得这个就是一塌糊涂。佛菩萨是什么呢？唯识无境，没有外境，不向外追求了，只修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一清净，净土顿现眼前，法界顿现眼前，行了，达到真正的这个解脱，达到真正的幸福，得大自在，神通无碍，这才叫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正确道路。你这个时候就证得了一切有情平等心性，都是三界那么大一个心，就是一个染污清净的差别，方向的差别。你妄想五蕴有，那五蕴就你感觉就五蕴就有，实际上你感觉五蕴有，五蕴也没有。你不妄想五蕴有，你说五蕴皆空，你就能真的证到真实境界。两个方法，两种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永远无尽的烦恼，你要是指五蕴是有；一个结果就是永远脱离了烦恼，证到了清净境界，就是五蕴皆空的境界，得一切菩萨平等心性，得一切佛平等心性。说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说这怎么有差别了呢？无差别当中有差别，无差别是说都是一个心，都是一个心，能力都一样，你也有佛的能力，你就是不用那个圣者的那个智的能力，你非用妄想的能力，有那个大本事你不用，你非用那个笨本事，这是说这个都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得一切菩萨平等心性，你能够看见一切菩萨呢都是正在修行，他们这个方面平等。一切佛平等心性，一切佛都是修行圆满了，永远这个就是永远不变，永远不动了，你也都看到了。此即为菩萨见道，菩萨见道，菩萨正初地菩萨见到什么了？就见到这个了，见到三界唯心，见到一切众生心平等，一切菩萨心平等，一切佛心平等，这就是这个升到如来家之后的境界。复次为何意故入唯识性？ 就是你为了什么境界，为什么要误入这个唯识性，哎，你为了达到什么境界的原因，你要这个证入这个唯识性。由缘总法出世止观智故，用缘总法。什么叫缘总法？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这说色即是空，这叫缘这个别法，哎，色受想行是一个一个分别的来源。缘总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四寻四观，就是一切唯是一言，一切唯是假名，给他把凡夫所知法总的给他总结成一个法，就是什么呀？假名、一言、一是言说都是空，假名一言都等于空，一切法都是空，这就叫缘总法。缘总法出世止观，这个缘总法能够让你出世止观智故。咱们这个四寻四次如是至观，就是这个出世间的止观智。由此后得种种相实智故，出世之后证到缘总法，证到空性了。缘总法就是空性，空性观，你可以得后得智。后得智叫种种相实智。后得智就是你证到空性之后，世界本来面目现前的时候啊，种种相实就是种种样子的心识你都可以证到，哎，这就叫后得种种相实智故。所有众生的心你都明白，你都知道了了分明。未断即相，阿赖耶识诸相种子。为了，就是说前边问的问题，不是说你为了什么境界，为了什么目的，你要证入这个唯识性呢？就是为了断即相，就是为了断这个断。我们一般都是说断我们这个分别，断我们现行的这个想法。他这里头还深说了一步，为了断即相，即就是道。为了断道什么呢？断到那个相的根本。这个相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阿赖耶识诸相种子，指的是那个阿赖耶识种子相。就是说你误入这个空性啊，最后是要断那个种子相，让种子都不能升起，不能升起妄想。断阿赖耶识诸相种子，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留的那个记忆啊，各种样子的种子都有，贪嗔痴各种样子的。我们的目的啊，是为了断那个种子相。断了种子相之后，你就能圆满成佛。断现行相可以证初地，证了初地之后，你就要断种子相。十地两大阿僧祇劫专门就是断种子相，断种子相一成功就圆满了。未能常能处啊，为了未长能处法身种子，生长的长读长的，未长为了生长，为了生长一种种子，为了生长一种什么种子呢？能处法身的种子。你那个正初地什么都是为了最后圆满佛的法身，成佛的法身。你现在是在实地里头要断这个种子，断种子是为是干什么？为了增长生长能够触佛法身的种子，能够圆满法身的种子。说佛菩萨在实地里干什么呀？还是学般若经，只不过不是那个般若经，就不是咱们现在用语言260个字说的般若经了，那个时候用圣者智直接限量限出来的般若经，那个量极其广大。龙树菩萨到这个龙宫里头看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啊，他现在他才看到好像龙宫的十分之一啊，然后他出来之后写出来的又是他看到的十分之一还是多少分之一，就是你用圣者现，他在龙宫他看那个般若经的时候正道初地，圣者见到的这个限量的那个经啊，他那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用我们人的语言表达出来那是很笨的，哎，就是只能表达出来很少的一部分。为了生长能够触佛法身种子，就是能够接触到佛的法身，能够圆满佛的法身的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就是闻思修般若经的种子。哎，实地菩萨还是闻思修般若经，就是咱们说的 不是咱们文字的般若经，是限量正道的限量升起的般若经，那个信息量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啊！就是为了这些种子，还是文思修佛法，还是修戒定慧，哎，只是越修越圆满，越修越高级，越修越熟练。未转所依，说为什么要证这个唯识性啊？未转所依，什么叫所依啊？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我们所有有情的所依。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人身，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啊？你所依靠的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的种子，阿赖耶识里头有什么种子，你就升起什么现行，你造了什么业，留下什么记忆，现在你就生什么果报。你为什么长这么大的个子啊？你为什么长这个模样啊？你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呀？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儿啊？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人呢、啊？这都是你前生造业的一个果报。那个依靠那个根据就是阿赖耶识，哎，所以阿赖耶识所依，未转所依。怎么转所依呢？原来不懂佛法的时候熏贪嗔痴，熏了一大包阿赖耶识贪嗔痴，三界都是那个染污种子。现在我们就是在转所依，就是什么呢？熏习佛法的清净种子进去，对治贪嗔痴。原来说有外境，现在说没有外境，对治颠倒邪见，熏习这个正法种子，熏习清净种子。清净种子越来越多，染污种子自然就越来越少，这就叫转依，转变了你这个依据，转变了你的根据，转变了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的清净成分。未转所依，转到一少半是清净的时候就可以证初地，剩下一多半到实地里头去转，这都是转移，到最后成佛了，转移就完成了。为欲证得一切佛法，为了想能够证到佛所证的一切法，佛证了什么？无上正等正觉，我们也要证无上正等觉，这就是我们为的目的。为欲证得一切智智，入为实性，为了想要证到什么呢？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只有佛有，一切智是所有的圣者都有，包括罗汉也叫一切智，一切智之智，一切智智就是所有的智的智慧，这是佛圆满的，一切智智是佛智。为了证得佛智，能够证入唯有实性，三界唯心，这个唯有实性就是圆满的唯有实性了。像一开始正初地的时候啊，那个范围还小，技术还不熟练，那个时候还不圆满，那个唯识性也看到了三界唯识，但是范围不大，哎，也不熟练，嗯，也不是那么像佛那么清楚，哎，又后得至于一切阿赖耶识所生一切了别相中，就是你证到这个唯识性，就是证到空性之后呢，又会升起后得至。对于一切阿赖耶识所生一切了别相，什么叫一切阿赖耶识呢？所有世界所有众生，就是一切阿赖，一个众生一个阿赖耶识。你呢后得智，就是对于一切阿赖耶识所升起的一切了别相。那个阿赖耶识他就是自己下分别嘛，一个人一个梦，一个人一个分别。你对于一切阿赖耶识的一切了别相中，注意啊，见如幻等性无倒转，你见一切阿赖耶识，就是一切众生的那个梦啊，如幻等，这个等就是指的如幻如梦，如阳焰，如水中月，如什么这个空谷回声，如影像，哎等，你见你现见一切众生都在那做梦，都是如幻，就好像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梦中的东西一样，无倒转，你呢永远不会再颠倒了。为什么？你见到真实了。阿罗汉没见到真实，他虽然没有烦恼，但是呢他会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正拉居士正拉阿罗汉七天之内要出家，要到僧团去。为什么？他就是要保这个阿罗汉那个果，就不要受这个虚妄相的这个引诱跟污染。因为他没见到真实，他见到的世界跟我们还一样，他只是认识到没有人我不为自己贪嗔痴把烦恼断了，但是这个成果是不保险的。所以佛教它叫化成，不是真正的涅槃成。什么叫真正的涅槃成？你见到真实了，见到真实了你就永远不会上当， 你见到真实之后，你明明看着他是做梦，你还去跟他去抢他梦里的东西吗？没有那么傻的人。所以菩萨见到真实之后啊，无道转，因为什么呢？见如幻等性，他见到如幻的自性了。一看这个人做梦，他就看明明看那个人就在做梦，他看到那个梦的自性了，他就无道转，他绝对不会跟那个人进那个梦里头去跟他去贪嗔痴去。哎，所以见如幻等性就无道转了。下边有一个比喻，是故因此菩萨譬如幻师，就是这个时候的菩萨啊，就好像会幻化、会玩幻化魔术的那个幻化师一样了。于所幻事于诸相中，他对于他所幻化出来的那个，比如说他幻化出来很多兵马大将在那打仗啊，在那看这个幻化的人呢，不知道，他沉浸进去了，以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但是这个幻化师知道，这是我用那个草木树枝什么，我在这假象然后念了咒幻化出来的一个假剧。所以呢，他是你那个证了出地的菩萨啊，就好像那个幻化师一样，你能够看到这个草树枝什么这些道具，你也能够知道你念的什么咒，你也知道哪儿是幻化出来的，那个兵马呀都是幻化的，根本没有的。于所幻事中，于诸相中，于这个所幻化的事，就是这个兵马，你知道是假的，还于诸相，什么诸相啊？有很多人把这个幻化当成真，那些心你也看到了。诸相，一切就是连幻化带看幻化的人，连做梦带把梦当成真的那个心，你都看到了。整个这些诸相就是所有的相，你都看到了。即说因果常无颠倒，这个时候的你啊，这个时候的菩萨呀、啊，他再来讲因果都是讲的真因真果，不会再颠倒了，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众生说有病了啊，这个叫非典，找原因，找原因，找到那个说果子狸身上，说怨他，好杀果子狸。他不知道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你的心，是你造的业，哎，是你造的业。佛学院一个学生听说一个认识的人到北京非典，跑去就伺候了一夜，回去了，什么事没有，哪有什么，他因为什么，他就感觉他就没这个业，他就没事，他找着去那个照过去。所以你得不得这个病完全是你的业力，病因根本不在外边。但是我们呢讲因果讲颠倒，杀锅子里杀动物，反而是造了新的罪业，给你造成以后生新的病，新的这个身体不好的这个果因又造下了，就是错上加错，这就叫因果颠倒。如果你是出地菩萨，看到众生心之后呢，就是对于什么是幻，什么是梦，什么是假的，什么你因果都看到的是真实的，哎，因果明明白白，你永无颠倒，常无颠倒。这是讲正道菩萨这个出地菩萨的境界。下边一段呢，咱们前头提到过，这可以讲快一点儿。下边一段啊，于此悟入唯识性时，就是你证这空性的时候，有四种三摩地。三摩地就是定的意因，哎，就是有四种定，就是你在这个怎么证入空性呢？你要经过四个阶段，四种定，是四种顺觉则分一止。不详细解释了啊。云何应知？应知由四寻四。于下品无意忍中有明德三摩地，就是暖位，咱们前头讲过四家行位，第一位叫暖位，暖位你入的定叫明德定，就是四家行都是在定中。这个咱们不是说吗，你要达到位道地定，这个你就可以证空性了。位道地定就能入这四种定，就是第一个叫明德定。明德定是下品无意忍，就是什么呢？下品就是最初级的无意，就是一切意都是没有的，就是前边说的那个假名、假自性、假差别，还有他们三个的意，六种意皆无。对这个无有外境的意，你得到认可，你得到理解上的实证，这就叫暖位。 这叫明德定，是暖顺则分一指，哎，这是暖位。于上品无一忍中，下一位叫顶位，就是你修暖，暖到顶了，这就叫上品无一忍中。有明增三摩地，这个时候这个定叫明增定，是顶顺抉择分的意思。什么叫顺抉择分呢？就是随顺抉择，抉择就是要正了，抉择就是爬一拿到就正到了，顺抉择分一指，就是你一指这个定，一指什么定呢？明增定，你就可以达到顶位。复由四种如是变质，以入为实，就是说后边那两位就是四种如是变质了，于无意中已得决定。到第三位那个如是变质的时候，你就是决定已经没有意了，就是没有索取了，意就是索取嘛，所对的境界，明所取的境界。有入真意一份三摩地，它也叫入真意一份定，也叫无间不是叫那个印顺定，它也叫印顺定，就是印前边两位没有索取，顺后边没有能取，印顺定，也叫入真意一份。怎么叫入真意一份呢？索取能取两个本来都是没有的，你到这个第三位的时候啊，你已经证到没有索取了，你还没有证没有能取，所以它是入真实一份，一共有两份，你证了没有索取，这就已经入真实一份了，你再证没有能取，后边就证空性，没有二取就全部空掉了，离言说言语道断立刻证了空性，这是第三位叫入真意一份，就是把索取给去掉了，是地顺忍一指，他这叫这个地顺忍位，实际上呢就取那个忍字就行了，这是忍位。地顺就是顺地，就是随顺真理的认可，哎，忍位，忍位就是正道了，认可就是正道了，这个正还是理正，还不是实正，下边才是实正。从此无见福为实想，最后把那个为实想，就是有一个能取的实，你把不是境意都空掉了吗？实所取的意能所取都空掉了，就剩一个能取的实了，最后你把这个唯有实这个想无间浮出，就是立刻就把它灭掉，实际上就一刹那，有无间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就一刹那，是叫做是第一法一指，这一位叫做是第一，哎，下边一刹那就真空性了。应知如是诸三摩地是现观变，就是这四个三摩地，这四个定是现观变。什么叫现观变呢？就是现证，现观世界的真实，现证世界的真实，这是现证变。现证变相对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文思修变，我们现在是理入变，我们先来理解这个道理，进入这个道理，这叫理入变。然后到这个四寻四观呢，那就是现观变，那个时候在定中呢，就是要限量正道这个唯识无境了，限量正道这个无蕴皆空了，这叫现观变。好，下边几个颂子非常重要，下边几个颂子呢是把上边的道理啊概括成颂子，咱们不是说了吗，略广性，佛说法都是先说一大篇道理，然后给你总结一个小颂子，你把这个颂子记住，然后背这个颂子的时候，你去回想佛讲的那一套道理，比如说金刚经，你听人讲研究半天道理都弄明白了，然后最后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总结一个颂子，你把这个颂子记住，记住之后呢，你一背这个颂子呀，就能把金刚经佛说的那个道理都贯通融会贯通联想起来，这就是一个概括的颂子，这就是咒，金刚经的咒就是最后那个颂子，就是整个金刚经总结成一个颂子，那就是金刚经的咒，哎，这个像这些颂子都是这个作用，就是说前边讲了这么多道理，最后总结一个颂子，你就背过这个颂子，背过这个颂子呢，你在背这个颂子的时候，一步一步就可以把前边的道理啊融会贯通起来。看第一个颂子，此中有二颂，名是互为客，名我们知道就是名字， 是就是名字所指的那个事儿，也叫义，就是名字所指的那个义。名跟他所指的那个义呢，互相为克。什么叫互为克呢？他俩没有真正的关系。你这个名指那个事儿，这是硬安上的。克不是你们家的人，外来人，硬安的。本来没有关系，客人嘛，就临时拿过来借过来坐一下。你比如说，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啊？你去问问你的家长。啊，那个时候就也不知道起什么好啊，谁说这个吧，那个啊，说啊，那就这样吧。后来说那个这个不好啊，改改吧。嗯，这个名字跟所指的你这个身体啊，互为客，俩没有实质性关系。就是本来不是你们家的人，不是，也没有关系，硬拉过来就是往你脑袋上一扣。说我那个姓那是有的吧，你问问你们家祖宗那个姓怎么来的呀，也是瞎编来的，你去查百家姓去，什么这个那个就弄一个，哈，姓这个吧，那个就姓这个吧，反正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别人什么叫想见言说，生气想见言说嘛。哎，就是为了让别人能够知道你到时候说着方便，哎，没名不方便，名是互为客，这是这个意思。其性应寻思，对于他的自性你应该好好的琢磨，这个名跟事啊跟他的自性都没关系，这是另一套，这个观念一定要树立。就是整个讲完之后你要树立什么观念呢？语言说的这一套跟实际世界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步啊，语言里头说的一套跟实际世界没有关系，就说你语言用汉语、英语、什么藏语你都无所谓了，你就发什么音，写什么字，拐什么弯，用什么颜色都无所谓，语言的世界是空的，实际世界是有的。再深一步，注意其性寻思，寻思，你说的那个实际世界是实际世界的自性吗？不是。实际上它还是我们人类意识的语言，你把范围扩大一点啊，汉语是空，藏语是空，人类的意识的语言就不是空吗？人类的意识语言跟鬼道众生、天道众生一对比，你也是个方言，你也是语言，你也是空。所以呢，其性因循是这个语言的自性就是空，语言就是空，哎，语言就是空，它跟那个实际世界的自性没有关系，互为克。语言是一套，实际世界是一套，并不是说你说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实际世界，错了，那个还是语言，不是实际世界。有没有实际世界？有，三界唯心。那个实际世界跟你的这个语言这一套，跟人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一套语言，互为克，互为克。完全是两回事儿。如果你人类的语言这一套是就是实际世界的话，应该你说什么就来什么，说火就烧嘴，说刀子就拉手，应该你不是语言世界就是实际世界吗？语言世界跟实际世界是两回事儿，互为克。关键就是什么呢？要理解色声香味触也是意识的语言，关键是这一句。说了半天还是咱们最早总结的那个颂子，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切法空。把这个道理，这是个基础，哎，理解好这个基础之后呢，你就这个真实存在世界的自性跟我们语言的世界互为客，完全两回事。其次，其性应寻思，语言的性就是空，实际世界的世界是有，但是实际世界我们现在见不到，我们见到的都是虚妄，都是语言，都是名跟事。好，下边啊，于二亦当推，对于二也应当推理推理，推求推求。说这个二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后边那两个叫自性跟差别，上边两个这不是寻思名跟义吗？后边于二就是他这，因为宋子他这五个字短，他就概括一下，这个二就代表自性跟差别。说对于这个自性跟差别呀，你也应该好好的考虑考虑。说怎么考虑呢？为良即为假，这个良读二声，读成动词，它要当名词就是量， 哎，当动词就是量，哎，你量量你这多长啊，那个量。说这个自性跟那个差别呀，只是一个量，只是一个假。说只是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自性，你比如说这个桌子的自性，说桌子自性是什么呀？你说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来了，说这色声香味触法根本不是桌子的自性，这是你的意识认识这个桌子，就等于是你的意识去量这个桌子，说这个桌子多长啊、多重啊、什么颜色呀，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你用意识去量它，都是你用主观去认识它。就是说你说的那个自性差别不是自性跟差别，是实际上只是你的意识去量那个自性差别，是你的主观认识。哎，你用眼睛量一量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呀，你用耳朵量一量它的声音，你用这个手量一量它的感觉，哎，是你的主观的一个测量，是主观感觉，你没有接触到它的自性，哎，是你的这个操作，你的主观操作叫为量，即为假。量出来的东西都是什么呢？都不是它的自性，都不是它的自体，是一个假的自性。什么叫假自性呢？你说的那个桌子的自性根本就不是桌子本身，都是桌子本身引起的你的主观感觉，你把它当作自性，当然是一个假的自性，不是真的自性。真的自性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哎，这你看四旬思四句话把四旬思都概括了。实质观无异，这是四旬思，下边就到四如是智了。四如是智我们说了没有分别，两刹那就过去了，这儿呢讲它的道理。实质如实质呢观无异，你把前边这个都空掉之后，说一个呢为量即为假，原来都是我主观感觉，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这一空后边进入四如是智。实质观无异，实质你就这是忍位就确定了，没有异，一切异都没有，一切语言表达的境界都是空的，观无异。唯有分别三，说没有这个异，没有所观的境界，为什么会只有分别三？有哪三个分别呢？就是名、自性、差别，只有你对这三个的分别，没有所分别的境，只有你心对这个名、对这个自性、对这个差别的三种分别，那只有三个分别的心。也就是说，虽然你分别的这个万事万物、山河大地都没有，但是你认为有山河大地，或者你认为没有山河大地，正在进行分别的那个心是有的。唯有分别三，就是唯有三个能分别的心。哪三个呢？一个心去分别名啊，这个是这个张三李四；一个心去分别自性啊，这有山河大地，那有男女老少；一个心去分别这个自性的差别，只有这三种心，唯有分别三。就是说这是圣，这不还不是圣智啊，这是四如是智。四如是智到暖位到忍位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心所分别出来的境界是都没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只有能分别的心。有什么心呢？就是分别有名的心，分别有自性的心，分别有差别的心，唯有分别三，就只剩下这么三种分别了。注意，彼无故此无，彼就是那个，哪个呢？就是无异，就是那观无异的异。彼无故，亦无故，你所分别的境没有的缘故，此无，彼无故此无，就是那个意义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没有了。这个是指的什么？就是后边这个分别三。如果你心所分别的境界你说都是没有的，你能够分别这个境界的那个心也就没有了。你想一下，你是一生起来心一定有一个所分别的境界， 你肯定不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生起来了一个心，没有心所想的对象，你那个心生不起来。你如果把心的对象都给消灭了，就是一切意都空没有了，心没有所分析的对象了，这个心就生不起来了。彼无故此无，意要是没有了，心所认识的对象要是没有了，这个心就生不起来了。所以呢，实际上你不用空能取，你就不是不能不用空能取，你实际上不用去空这个分别三，就是说能分别的心你不用管它，你就空所分别境。你把所分别境空完了，他这个能分别的心自然就停止了，自然就不起来了。事即入三性，这样你就能够证入三性，就证到空性了。你看，这是两个颂子把前边的道理都给概括了。下边再来一个，复有教授二颂，这都是这个呀。如分别瑜伽论说，分别瑜伽论呢，这个咱们汉传的说法是没有传到汉地来，就是弥勒菩萨把瑜伽师地论一百卷说完的同时呢，他给吴卓呀说了五个短颂的，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精华，他总结了五个短颂的。这五个短颂的呢，丢了一个，就叫分别瑜伽论，就是没有传到汉地来，汉地没翻译。到这个后来呢，就是韩老啊，根据他的分析，他认为这个分别瑜伽论就是现在翻过来的叫现观庄严论，也可以叫庄严现观论，一般翻现观庄严论或叫现正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就是这个，因为韩老从这个他好多颂子是相同的，从这个来这个判断的。这个呢就是那个现观庄严论里头的颂子，这个就是这是弥勒菩萨说的颂子。咱们来看一下啊，菩萨于定位，修四加行的菩萨于就是在定位里头，就是在那不是有四个定吗，入在那个定位里头。观影为是心，观影你在定位观察到的一切影像都是影，心的影，心里头生起来的影像。定中嘛，定中的时候五官是关闭了，这个时候你眼睛看不到颜色，耳朵听不到声音，因为你只观内心的境界，定中升起的境界，外边你是感知不到的，所以心里头升起来的境界全是影。观心里头的一切影呢，观影为是心，就是定中升起来的影像都只是你心显现出来的。这个地方啊，咱们听过讲解释密经的知道这个道理。在那个年代啊，人们相信的跟我们不一样，那个年代连外道都相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们见到的这都是假的不真实的，外道也在找真实。好多外道认为什么真实呢，定中见到的限量起来的东西是真实的，比如说定中见到谁谁谁轮回投生到什么道了，他认为这是真实的。实际上我们佛教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定中的也是假的，是不是啊？哎，这个那个时候的社会啊，就是一般人外道那个时候修行人很多，都认为是什么呀，看我们五官看到的是假的，但是定中的现量见到的是真实的。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定中观到的影像为是心，都是你自心显现，不是真实。他把定中破了之后，外边自然就破了。他当时有这么一个刺激，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笨，现在我们的人笨到什么程度了呢，连这个说有人会入定，定中能看到影像，他说那是胡说八道，他就说这个他见到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就水平就低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这得说明一下，就是观影为是心，如果定中都是心的话，外边就更是根本提不上，这就一切法空掉了。所以下边有这一句，意象即灭除，就是说如果你连定中的限量升起的影像都知道这是虚妄相，这是心所现的假象的话，一切意象都就灭除了。哎，所以你知道那个背景，你才会理解这句话，一切意象都灭除了，连定中的你都否定了，知道它是虚妄相。下边啊，审观为自想，审谨慎的审细的仔细的来观察，原来一切你见到的境界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为自想， 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妄想，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只是你意识的言说。这个宋子说的更彻底，注意下边，这都是修行方法啊，你这样来证空性。如是住内心，如是住内的心，你可以在这加个的，因为一般人会断错句子，以为是住里头的心，那根本就没有外头的心，它是住在里头的心。住在什么里头的心呢？住在内心境界上的心，就不往外求，外边已经关闭了，色声香味触法的感知不到，他在定中的时候啊，观察的都是心中限量升起的，这叫如是住在内心境界上的心。这个心，这样的心啊，知所取非有，知道心外的一切法，心所取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只有心，只有你一个妄想的心，你妄想出来的东西都是没有的，就是心所能够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索取，都是心的索取的东西，这个索取都是没有的。次能取亦无，到你知道索取都没有之后，你立刻依次次第的马上后边你就会知道能取也没有，这个就不是知道了，是你很自然，你索取的东西没有，你能取自然就不生气，索取的东西没有，你能取取什么呀？所以你知道索取没有之后啊，你很自然就知道能取也是没有的。后处无所得，索取空掉，能取空掉，二取空掉，凡夫所知法就没东西了。我们凡夫所知法不是能取就是索取，你去举任何法，你去举例子，都是一个能取一个索取组成的。把这二取一空掉，后处无所得，你就会处证无所得。无所得是什么呀？就是空性。心经不是说吗？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你只要能达到无所得，你就是证到空性，就是菩提菩萨了。所以一处无所得，就是证到空性了。好，咱们再这个后边的讲的比较紧张，讲的不是没有时间细分析了。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到这个讲，咱们看吧。就是回头啊，这些道理其实都反复讲过多少次，就是你咱们那个做的光盘上呢，有心经，有解深密经，有菩萨戒，放这么三个东西，我把那个文字的文本也放上去，哎，反复听哪一段，你要是听的，你比如说这一段我听这个道理明白，你就可以记住，这个就不听了，专听那个就是还听不太明白的，听明白了你就可以去一个听明白，就这样反复听，把这个道理啊都这个贯通，最后能够贯通到咱们讲的这个颂德的意义上来。好，最后一个颂德啊，复有别另外的五个现观切脱，切脱就是颂德，哎，意音，还有五个颂德，五个现证的现证空性的颂德，如大乘经庄严论说，大乘经庄这个经庄严论，经庄严呢也是弥勒菩萨那个，弥勒有五个短论嘛，这也是那个其中的一个论的，也是弥勒菩萨说的这个颂的。福德智慧二资粮，福德资粮，福德资粮怎么积累啊？用前五度积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都是积累福德。智慧就是那个般若，就是学习这个般若经，这就是智慧资粮。前边五个度都是为得智慧资粮打基础的，都是福德资粮。戒为生定，戒可以概括前四个，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精进也是戒，你不能放逸，哎，前四是个戒。戒为了干什么呢？得定，得第五个。定为了什么呢？为了得智慧，得第六个。所以呢，智慧福德二资粮就是行六度，你行六度就是集这个二资粮。菩萨善备无边际，菩萨很好的具备，很好的积累无边际，你就是无边无际的积累。为什么要无边无际的积累啊？你证了空性还得积累，证了空性不是到家了，你是到如来家了，到如来家干什么呀？你还得好好学佛法，还得积累，一直要积累到这个成佛。所以说无边际，于法思量善觉矣，对于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佛法，你好好的四寻思来这个思量， 很能够很好的抉择，很好的决定，取得圣洁，就叫决定的理解。哎，你取得什么圣洁呢？故了意趣为言类。你能够对于佛法很好的理解了之后啊，你所以因此就能够了解意趣，就是这个意，就是名字所指的那个境界，就是一切境界，趣就是那个名字所趋向的那个意，意趣是一回事，就是我们凡夫所说的一切法，就是那个意。为言类，只是语言，各类语言，只是各种语言，都是语言，用那个般若经的话就是都是假名，都是起的假名，都是空，哎，都是无。为言类，就是一切法都是名言，都是意识的语言。哎，若知诸意为是言，这是第一步。注意第一步，这是什么呢？这五个，为什么五个颂的？这是代表五个修行位。五个修行位，第一个位叫什么呢？叫资粮位。这个前一头一个颂的，这是资粮位。资粮位干什么呢？就修六度，积累资粮，积累资粮，最后要达到什么呢？智慧资粮，要懂得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意言，都是意识的言说，这就是资粮位完成任务了。下边是什么呢？加行位。哎，下边就该做四巡四观了。你达到这个知道一切都是意言，就做这个加行位。加行位看怎么做啊？若知诸意为是言，如果你在资粮位已经知道了诸意，就是一切境界都只是意识的言说，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记住四比为心理，你就住在了相似比的唯心的道理里头。说相似比，比是谁呀？就是佛菩萨证的那个真正的唯识的境界，就相似于佛菩萨证的那个什么境界呢？比唯心，就是佛菩萨证的那个唯心的境界。像那个比唯心的理，你就住在了相似于佛证道的三界唯心那个境界的道理里头。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理入了，理上你明白了，理上证道了，证道理了，但是还没证到佛真正证道的那个三界，就是三界唯心的状况还没现前。但是呢，你对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只要知道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意识的言说，不是世界的字体，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你知道这个的话，你就住在了相似于佛证的三界唯心境界的这个道理里头了，理入了，就已经便能现证真法界。你住在这个道理里头干什么呢？你住在这个道理里头了，能做四巡四观了，你就能现证真法界。你离那个，你相似于唯心理啊，离那个真正的唯心的那个境界就不远了。你怎么证那个真正的唯心境界呢？就要用这个相似理来反复的熏习，反复的寻思，你就可以证那个真法界。是故二相悉捐除。你这样的话呢，二相，哪二相啊？能取相、所取相，这两个相呢，悉捐除都能够去掉。先空能取，先空所取，所取空掉之后，能取跟着就没有了，二相都就除掉了。这是加行位，四巡四观。下边是见道位，下边这一位就转凡成圣了，就成菩提菩萨了。下边看见道位是怎么回事。体知离心无别物，体知真正体会到了，现证到了，不是这个我们现在理知啊，我们现在语言知，不是语言知了，是体知，体会到了，亲证到了，离心无别物，原来三界啊就只是心，除了心没有别的东西。由此即会心非有。由于你知道心所执着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就只有心，这个时候你就领会到了，你就体证到了心非有。什么心非有？认为有万物的那个心也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认为有万物，我们就有一个妄想的心。你如果向初地菩萨见到他正道了，心之外的万物都是没有的，心外无别物，这个时候这个认为有万物的那个妄想的心自然也就没有了，染污心全部消灭了，这个心非有。你看即此即会，这个此就是指的这个心呐、啊，是指的那个分别万物的那个心，分别万物的心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把索取空掉之后啊，能取它也就能取心也就生不起来了。哎，这是初地菩萨就证到这个了。智者了达二皆无，这个时候这个初地菩萨就叫智者。我们现在就是凡夫识，没有智，智者就了解通达了二皆无，索取跟能取都是没有的。这就叫无二境界，佛菩萨无二境界，无二境界就离言说了，等住二无真法界，他就平等的安住在什么平等啊？索取能取平等，所缘能缘平等，没有能缘所缘，能缘就是所缘，所缘就是能缘，所缘能缘一体，不分能所，能所双亡。等住就平等的住在二无能取索取都没有的真法界。哎，无二境界，没有语言，没有对立概念，没有分别，就住在这个真法界里头了。这是见道位。下边一个是修道位，修道位是指的一地到十地。一到十地的境界是什么呢？慧者 无分别智力，就是这个所有的一到十地菩萨都称为慧者，他们都是有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的力量呢，周遍平等常顺行，就是周遍，就是说他对整个三界都有认识，平等，他这个就是所缘能缘平等，没有这个就是说都是这个常顺行，就是说这个修行起来很顺利的，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讲了啊。这个到那个时候是常见佛，哎，那个修行完全是另一个境界，都是限量的。灭一真梗过失句，灭消灭一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所依，就是阿赖耶识。这个真梗就是灌木丛一样，那个横竖交错，就是那个原始森林一样盘根错节生起来的这些贪嗔痴的这些障碍啊，就好像这个草木一样啊，在一块儿这个绊着你，让你走不动。这些过失聚，这都是我们无始以来邪见的聚起来的，这都是我们的障碍。你呢，在实地里头就来消灭这些障碍。这些障碍在哪儿？就在种子里头。所以实地的干什么？就是消灭这些种子，消灭这些。如大良药消中毒，就是在你用无分别智，就像大良药一样，能够消灭中毒。中毒就是那些染污种子。最后一颂是佛境，就是成佛，叫圆满这个究竟位，或者叫圆满位，这个佛位啊，这就是最后一位了。佛说妙法善成立，到佛位呢，佛就不修行了，修行圆满了，不用再修行了。那干什么呢？自己圆满了，就只剩下度众了，度众生了。所以呢，佛说妙法善成立，佛就是只是他已经不用再修行了，都圆满，不用再动了，没有任何需求了。他的任务就是让别人也像他一样成佛，所以说妙法善成立，就是他圆满嘛，他能够很好的成立各种妙法。安慧定根法界中，哎，这个安是定，慧是观，止观双运，定慧双圆满，定根法界中，了知念去无分别，他了知这个我们一切念，一切这个就是去，就是那个意去向，就跟那个意的意思一样，为分别，就是说我们凡夫的这些啊，都只是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分别妄想。勇猛既归得海岸，他能够把我们呢都这个迅速的引归，引导到这个涅槃的彼岸，引导到佛境。没有时间了，咱们也要这个结束啊，就是跟心经结合起来讲这个四旬是干什么呀？就是讲以无所得故这四个字怎么实现，你怎么能达到无所得，你用四旬四观就能达到无所得，把一切法彻底空掉。 以无所得故，你就能够心无挂碍，无有恐怖，究竟涅槃。你就究竟涅槃，就是到达了涅槃，也就是证得了涅槃，就是证得了空性。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也是依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心经证得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到的无上正等正觉。你看，把那个从这个自量位到成佛位都给你说清楚了，都是这一个道理，都是说一切念想。你看到佛位干什么呀？就跟你讲一切为是分别，你的所有的法都没有，都是你一个妄想，都是你一个分别，讲来讲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好，这样的话呢，心经后边就该心经就讲完了，说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依五蕴皆空得到的这个佛果，后边就该说咒了，是吧？嗯，把心，我这还本来还准备了一段，这个就是说这个修行，就是文思修心行具体方法，就是十法行。你们听那个解深密经的时候可以听，就是说怎么文思修十法行。十法行是什么？你也可以查字典自己去，咱们在讲解深密经的时候也讲到了，用十法行来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好，说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菩萨用般若波罗蜜多证初地，佛用般若波罗蜜多成正觉，所以知道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有大的神，就是神咒，就是有神圣的力量，神秘的力量，就是有非常大力量的这个咒，是大明咒，明是智慧的意思，有大智慧的咒，哎，能够把你这个人让你成佛嘛，有大智慧的咒，是无上咒。心经的这个咒上边再没有咒了，没有比它再高的咒了，它是最高的咒，是无等等咒。不但它上边没有咒了，跟它相等的咒没有，跟它等等，左边平等，右边平等，前后左没有跟它平等的咒，它上边没有，它平等的没有。心经的咒是最高的，也就是说五蕴皆空这个道理是世界上最了义的道理，最高的道理。你得了这个道理就能成佛，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为什么真实不虚呢？观音证到了，无着证到了，龙树证到了，释迦佛证到了，无数诸佛都证到了，证明他真实不虚。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这是这个，你要是在梵文里头，人家一看，就是印度人一看就不是这个感觉，我们这是译音，它就是意思。意思就是什么呢？去吧去吧，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大家都去吧，波罗僧啊，那个去吧去吧，波罗揭谛，到彼岸去吧，波罗僧揭谛，大家都到彼岸去吧，菩提娑婆诃，正得菩提。哎，就是在梵文里头一看就很明白了，这个就这么意思。说他说这个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念这几句话的时候，你就把前边观音讲的整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呀，说我为什么要到彼岸呢？因为五蕴皆空，这边都是空的，没有摸不着东西，没真东西，彼岸才是真实世界，所以我要到彼岸去。你在一念这个咒的时候呢，哎，你就想起了五蕴皆空，就想起了这一番道理。这个咒的作用就是让你能够把你理解的这个道理啊，能够限量限前，哎，起这么一个作用。就好像说《金刚经》最后那个颂子，跟咱们刚才学的那些颂子，你把那个颂子背过之后呢，一念，哎，什么都是一言呐、啊，都是这个空啊，什么这些道理，你就能现前。所以呢，咒跟你前边讲的道理要反复熏习。说我不知道这个咒什么意思，我就光知道念也有作用，但是那个作用呢要差得多。为什么有的人念咒作用大，有的人念咒作用小？这就是他理解的这个，就是说心力清净种子熏习的多少，心力的清净不清净，理解的深浅，道行的这个深浅都有关系。嗯，这个最后是这个也结束一下，就是那个藏文的心经啊，后边还有一段结尾，我也读一下，因为后边这很简单了，都好理解啊。在这个说完咒之后，藏文心经说：舍利子，这是这个观音说的话，这前头都是观音对那个舍利子说的。菩萨摩诃萨既应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说 你就应该照这样来修行。这是观音教我们怎么修行。尔时世尊乃从定起，这个观音说完了之后，那个佛不是一开始入了甚深光明定吗？这时候佛就从定中出来出定了，赞曰：善哉善哉，观世音观自在菩萨。佛呢就来给观音印证，就是说观音说的对，这样呢观音说就变成了佛说。哎，在佛面前说的话，佛一也可以默许，这就都是佛说了，就是佛给你作证说观音说的对不对。佛说什么呢？善哉善哉，就是好啊好啊，观自在菩萨，如是如是，是这样是这样。若善男子如如所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果有人按照你说的这个样子来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话，诸佛如来亦所随喜，就是说所有的佛呀都会随喜，都会感到高兴。世尊说是于矣，这就等于佛给观音做了印证，就是观音说的对，你们就这样修，这就是佛的这个意思。实际上观音实地菩萨，实际上观音是等觉菩萨，观音是一生补处菩萨，他马上就要接那个阿弥陀佛的班，是不是啊？他是这个未来佛，就跟弥勒一样，弥勒马上就要接这个那个释迦的班，哎，观音马上就要接阿弥陀佛的班，他是一生补处菩萨，所以他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就是说他跟佛的觉已经完全相等了。说跟佛那还有什么不一样啊？还差一个加冕仪式，还差一个灌顶仪式，还差一个这个成佛的仪式。哎，就好像弥勒现在他觉已经相等了，他就差一个什么呀？到下生，一到这个娑婆世界啊，不是娑婆世界，哎，然后一成佛，就差一个仪式了，就差一个时间了，就是。世尊说是于矣，世尊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具受舍利子。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于彼一切所设眷属及天人非天钱达婆等诸世间普皆随喜于佛所说，信受奉行。就是观音呐、舍利弗啊都听佛说了之后呢，都非常高兴，这个跟佛作礼而去。哎，这是后边就不用说了。好，那咱们这次呢那个心经就讲完了，用了15次。这个咱们呢天也热了，咱们休息休息，我把那个中论呢那个也确实需要好好准备准备。然后呢9月4号咱们还在这个地方，还是上午8点半咱们开始，咱们再共同学习中论。学习中论为什么要学习？最简单的一个意义，印度的佛教，印度的大乘佛教就两个学说，一个中观，一个唯识。我们前头学解释密什么，这都是唯识，我现在讲心经也是用唯识的道理来讲。如果我们不再把中论搞清楚了，中论是中观的根本论，中论的一切道理都是从这个中观的一切道理都是从中论里头发展出来的。你如果把中论大概的意思搞清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你就都明白了。这按道理说学大乘的菩萨呀，我们说所谓大乘菩萨应该掌握的最基本的应该这两个要掌握，所以呢咱们后边咱们一块儿好好学学这个中论。好，那现在就啊，对了，另外那个盘呢回去这个最后一次的加起来整理了，估计就是1-2周内能够把光盘做出来，做出来我们送到这儿来，你们就拿着他的名片打电话，这有名片，哎，打电话来问他好了你就来这拿。然后这个菩萨戒的那个戒本现在呢就是那个还没那个印出来，那个呢也许快也许慢，现在因为不是我们控制的，他那个出来了之后也是放在这儿，然后呢你打电话问他有了你来这儿拿。然后咱们就是9月份再见吧。好，今天结束。阿弥陀佛。